徐良和白玉瑞，心如火烧，恨不能泪生双翅，赶奔东海小蓬莱，把房树安和白春给救出来。究竟这两个人现在干什么呢？出没出危险还很难说呢。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越叫人着急。哎，正这时候，门外又来客人了。来的谁呀？金睛好斗梅良祖，神行无影古云飞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，和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风。闹了半天，这四位接着请帖了，闻风而动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蹄店。这离着五月初五约会那个日期又提前了十来天，就因为古云飞也好，梅良祖也好，最担心的还是徐良。他们深知徐良人手不够啊，这到东海小蓬莱是闹着玩的嘛，随时随地都有掉头的危险。因此这老四被提前赶到了。哎呀，徐良一听啊，这心可平稳多了，赶紧列队迎接。把四位老将给接到里边一看，哟，事先有三位客人，柳木马氏弟兄在屋坐着呢，彼此见过，说了几句客气话。梅良祖一看徐良没事儿，老头这心才放下。梁子，为师就惦念你呀，我怕你轻举妄动再出了事儿。老人家放心，你徒弟已经成熟了，我哪能毛毛草草干那种事情，我总不为我自己着想，还得为大家的性命着想。对，孩子，你的确成熟了，就是为师死了，我也就闭了眼了。大伙一听这话，这个别扭，大敌当前怎么说这丧气话呀？那古人迷信，他不爱听这个，觉得这种话说出来不吉利，但心里这么想，嘴谁也没说。唠了一会儿嗑的功夫，报要来客人了。徐良、白云瑞到了店门外头一看，更高兴了。来的谁呀？正是百岁波头翁，海外的老剑仙陶禄、陶福安，后边跟着古墓剑客邹瑞、邹化昌。徐良、云瑞赶紧过去见礼。陶老剑客用双手相搀，前来前来前来前来，孩儿啊，哎呀，我们早就听说了，金灯剑客夏遂良这伙群贼被古月给救了，要早知道如此，我们就护送到开封府有多好啊。真是一朝棋走错，满盘尽是空啊。
老人家，该着他多活几天，后悔也没用了。你们二位从哪里来？
嗨，我们从登封少林寺来呀，见着蒋平给我们写的信了，我们一点儿都没敢耽搁，提前赶到，就怕你们出事儿。
我们这一切挺好，就是有点小事儿，也不大。
哦，什么意思？
哎，别提了。
徐良把白春、方树安失踪的事儿讲说一遍。二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这玩意可危险呢、啊。
要在别的地方好办，在小蓬莱那又增加了100%的危险。可俩老头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这么说，还得安慰徐良和白云瑞。二位啊，不必着急，方树安足智多谋，这个白春嘛，虽然我们不了解，估计这孩子也不傻，他们没有一定的把握也不能去，即使去了也不至于就非出危险不可啊！咱们应当往宽处着想。徐良明白人家说这番话是给宽心完吃，就这样把两位老剑客接到里边。俩人进去一看，呀，还有比我们早的啊，这都是老熟人了，彼此见过，分宾主落座。但是大伙吃完饭之后都想着去东海小蓬莱，但这个地方不太好去，没船不行，船少了还不行。徐良他们来没带着船呢，就得从当地征集。那么怎么征集呢？就得依靠本地人。白云瑞想起来了，三哥，这马掌柜的双钩大将马宝成，想当初在昆明府开镖局子当过总镖师，手眼通天呐，咱是不是求他给咱帮帮忙？
那老兄弟说的有理，我也想到这儿。
就这样把马掌柜的给请来了，当面提出要求。马宝成乐了，二位你们就不说，我也替你们想到这儿了，要想攻打小蓬莱没船那是玩不转呢。我呢暗地之中已经给你们用上心了，不是用船吗？我都给安排好了。啊，安排好了，那么船在何处？离此不远呐，有一个地方叫蛤蟆口，蛤蟆口也有姓马的，是我当家的远方哥哥，但此人不错，家里都有渔船数百余条，我跟他借了20只船，人家满应满许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他捎信儿，不单借给咱们船，连水手人家都包得底，而且分文不取。
太感谢你老人家，你想的是这么周到，我们现在就去用船。
好，那我就起身去一趟，把船队我带回来。你再着急也没用啊。叫马掌柜的起身到蛤蟆塘口找他这个当家的弟兄，然后又提船又点水手把船队再拉回来，这就1天多的时间，大家盼的眼睛都蓝了，好容易船队到了。云瑞和徐良率领老少英雄到港口的边上一看，呵，这船倍儿新呐，其中还有3只大号的渔船，每只船上配备着50名水手，这都是借来的。徐良见着人家头头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好言安慰，答应给人家报酬，不要不要是人家的事儿，这不能不给，因为这不是运送货物，运送客人，这是玩命，弄不好呢船毁人亡啊。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老少英雄这才登船赶奔东海小蓬莱。徐良和白玉瑞心里头着急，做了一只飞蟹船在前边开道，其他的人分成大船在后边跟着。在徐良和白云瑞的船前边还有4只快艇叫飞蟹船，
又叫浪里村，哎，这种船才快的，两头尖，细长细长的，每只船上配备八名水手。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、抄水燕子吕仁杰、井底蛙邵环杰，每人撑着一只，在头前寻风报信。结果邵环杰这只船发现在岛子的东北方向出了事儿，什么事儿他不清楚，急忙回来禀报徐良和白云瑞。云瑞这才下令加快速度赶奔出事地点。这出事地点就是房树安、白春和苗振东他们的船队。这就叫无巧不成书。咱们闲言少叙，等徐良船队这一开到了，房树安乐的在船头上奔奔直蹦。
嗯，我小兄弟怎么样，你服哥哥不？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。我要不好好骂一顿昆仑僧，不拖延时间，我干老他们能来吗？小兄弟你毛还嫩，往后得跟哥哥我学着点。
白春一拨了脑袋，学不了，就您这套太特殊了，就您这脸皮厚，我这一生也办不到。
嗨，兄弟，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？脸皮厚吃不够，脸皮薄吃不着啊。就这个长处往后你还非学不可。
时间不大，苗振东的三只船也归了队了，老少英雄这才见面。房树安和白春两个人呢，顶着满脑袋官司来见白云瑞和徐良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私自离开店房，这犯了大错了。等见着面之后，俩人都跪下了。白春呢，一着急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房树安醒了，给徐良和白云瑞磕完了头，
你干了，老叔，要怪你们二位怪我，怎么说呢？我岁数比我兄弟大的多的多，经验事故也知道的多，无论如何，不管我怎么解释吧，我也不应该跟我兄弟夜探小蓬莱，结果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使二位老人家担心，使众位也替我们着急，我这心的脚是实在过意不去，因此恳请二位你们随便发落吧，怎么处置我也没有怨言，只是呢我这兄弟不懂事，你们就饶了他得了，把我们两个人的账算在我一个人身上。
可大伙一听还挺义气的，徐良啊，脑筋都蹦起多高了，公二八绿球球，你白活什么？谁让你们私自离开店房？你这徐良就凑过来了，房树安头皮直发胀，心说往少说得挨几个嘴巴，好一好还得挨几脚。房树安呢，就做好挨打的准备了，但是呢，他嘴可不闲着，
孟干郎。气大伤身呐、啊！您打我不打我的倒是小事，别把您给气着啊！另外大敌当前，您这把劲儿呢还得运足了跟他们使唤，您跟儿使唤也没用，您把您这劲儿费到我身上是得不偿失啊！另外呢，甘老老叔，我还告诉你们点事儿啊，白云剑的夏侯仁和小剑魔出事儿了。
有这句话可好使唤了，不但徐良和白云瑞一愣，老少英雄全都愣住了。云瑞过来一把把房树安前襟给抓住了，你说什么？谁出事？
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我的老爷爷，还有我的小爷爷白衣神童、小剑魔白老、白衣子出事了。
方帅，你要瞪眼穷白混，小心你的狗命。
没有，我没那么大胆子，完全说的是实话。
你们怎么知道？
哎，听我道来，是这么怎么回事。
方叔安说完了，怕徐良、白云瑞不相信，把苗振东苗老剑客请过来给作证。苗振东先见过徐良和白云瑞，通报姓名之后，把他所知的介绍了一遍。白云瑞闻听此言，哎呀一声，好悬没背过气去。现在他才知道，老师和师叔被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，而且小剑魔白衣子左臂已经受了重伤，要不及时抢救，这人就得终身残废。他们为的是谁？还不是为自己吗？如今落得这步田地，白玉瑞心里能不着急吗？当然别人都着急，大家的脸儿全变了色了。等云瑞缓过这口气来，照房叔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，滚！没工夫搭理你，等拿下东海小蓬莱，再找你们两个畜生算账。其实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房叔安和白冲赶紧站起来，多谢老叔，多谢干老。白瑞想的就是老师跟师叔的事儿，他转回身来问徐良：“三哥，您看怎么办？”“
老兄弟，你说呢？”“
我说今天就是今天了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碧霞宫，把我老师跟我师叔救出来。”“
那当然是好了。”“老兄弟，我同意。”
其实徐良心里清楚，话好说，事儿难办。拿些碧霞宫来，谁能斗得了金灯剑客夏翠良？谁能斗得了横推八百无对手、轩辕重出五圣人于何？那除非是天下英雄大聚会，八十一门门长普渡和长发道人雪珠莲要都来了还差不多，就凭现在这些人
门都没有。但徐良心里他非常清楚，
事到如今也不能在这等待，就得豁出一头去了。
安下他们咱不说，
单说昆仑僧夏随良等人，
他们一看徐良白云瑞来了，嚯，带着二十只快船来了好几百号，
也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斗，因此人就做好准备了。夏随良利用这个机会传下话去，封锁东海小蓬莱，一个也不能让他们生还，来多少咱们消灭多少，来得好。不仅是房叔安、白冲跑不了，老苗家的人不在话下，就这个徐良、白云瑞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了他们。
夏随良等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，让昆仑僧叫阵。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，晃着秃脑袋，
阿弥陀佛。
对面
那不是丑鬼徐良、小娃娃白云瑞吗？徐良一听对面说话了，自己的人谁也不言语了。
白眉大侠往前大跨了一步，把脑袋晃了晃。
哦，不错，正是你仨祖宗和你白祖宗。对面不是昆仑僧吗？
正是贫僧。
徐良啊，
来得好，
来得好啊，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头。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，老僧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
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我说空城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画出道来，你仨祖宗跟着就走。
小辈，你等好了。昆仑僧说完了，把大肥袖子往左右一甩，代替军令。再看船队的左右，冲出两条大船。这两条船跟别的船都不一样，方头的，见棱见角，每一只船横下十丈，长下二十丈，这尺寸都不带差的，而且边上都带着栏杆。这两只船来到他们两方的中间抛锚之后，合在一处，一面正好二十丈，周围是八十丈，一个正方形，就好像在水面上摆了个大舞台似的，为了叫它平稳。八只巨矛扔到水下，不管多大的风浪，当家这大舞台也是稳如磐石。这什么地方？比我的玩命的战场。其他的人都退在两旁。昆仑僧点了点头，徐良，白瑞，看见没？把战场贫僧都替你们安排好了，不怕死的，只管登船。昆仑僧说完了，回过头问夏随良：“老剑客，你看这头一阵，应当派谁呢？”夏随良往两旁看了看，各位，谁愿意出战？哪个打着头一阵？言欢未应，从上垂手走过一人来，无量天尊。老剑客，我去吧。夏随良一看是谁呀？正是他老师武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，人送绰号广发天尊修善。呀，这修善可了不起呀、啊！论名次和地位，仅次于飞天灵狐潘鼎臣。八大护法他排在第二号上，那是武圣于和驾前的红人啊，功夫极高。夏随良点了点头，其实说他出战有把握。老剑客，说是说，办是办，开封府的人并不好惹，何况又带来这么多的帮凶，你要多加谨慎。哈，老剑客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，你就瞧好吧。修善点手换小船，这只小船把他送到正中央大船上，离大船还差着一丈七八尺远呢。就见修善脚尖一点，船头脑瓜一拨了，使了个燕子穿云式，飞身形跳到大船上，来个单筋独立，是生息皆无。可见修善呢轻功练得不错呀。小船回去咱不说，修善往大船上一站，是越无央威，点手换徐良：姓徐的，你过来吧。 别人我恕不奉陪。贫道斗的就是你白眼眉，请过来吧。
徐良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，老心乐了，
老兄弟听见没，你三哥这人缘还真不错，在这还遇上熟人了，你们大家给我挂地聊着，我过去。
不，三哥我过去。
老兄弟，人家叫的是我，你过去算怎么回事，别忘了这句话，罢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，干脆我过去。
徐良准知的今儿这场战斗啊含糊不了啊，因此没让别人过去。他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文金丝大环刀和腰里的青龙剑点手换小船，刘世杰这只快艇把他送上大船。其实徐良能不能窜上去那太能了，但徐良啊不会水，这是美中不足的。老仙儿一想，我玩票万一不住一绷再掉水里头，坛子覆灌满拉倒，我非归位不可。别闹那个玄虚，还是稳妥一点好。因此等这小船靠上大船了，徐良扒着栏杆跳上来的。刘世杰回去不提，单说徐良两个脚蹬到大船上心放下了。他这一走路太难看了，一走三颤，这脖子一抻一抻的，就好像骨头节都散了架子了似的，一步一步来到修缮近前，二话没说背着手围着修缮转了三圈，把修缮看得直发毛。我你这干什么你？
我好好看一看。
有什么可看的？
我得找找刀口啊，从哪儿开刀合适？
你放屁！小子的接掌，修山跳过来就是一掌。老心儿一乐，把这掌躲开了。
我出家人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出家的人嘛，讲究修真养性。我看你这个性还没养好，等我把衣服脱了。
徐良把外衣宽了，勒大带，提靴子，摁帽子，系飘带，伸手把金丝大环宝刀拽出来。徐良心里还想着，宝刀啊宝刀，今天我可要借助你的力量了，看看刀锋如何，今儿个不定得杀多少人呢。想到这，徐良挺身往上纵，才要大战修缮。